也不否认的有神鬼。那现在比如说很多科学界的人士呢，他否定的，他没有什么神鬼，哪有什么神鬼呢？这也是不对的。神鬼是有，可是神鬼的能力不见得什么高明，我们有这种看法。中国文化，孔夫子就是讲究中庸之道，把握这个中庸之道，我们这个才是这个学问才是很踏踏实实的呀。啊，他才不是一种空中楼阁，讲得很这个玄妙的，但是你做起来呢就很难。儒家的文化它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无中生，刚才写出来了。无中生呢，古时候不光是学过儒教不学过儒教，中国是啊，文化无论是认字不认识字的人，都这个观念都是相同的，都一致的，家家都是啊祭祀祭这些神，那么还有祖宗，这个都是一贯的。那么祭这个神祭这个祖宗干什么呢？祖宗啊，祭祖宗是报本的，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体怎么来的，是由于我们父母来的，父母的身体又由他的父母来的，这一代一代追溯上去了，饮水思源。我们人的这种报本的报恩的这种心理啊，培养到愈后，我们的福报也是愈后，绝对不能够像现代人这样啊，我们受了人家的好处啊，受了之后啊一转眼忘了，结果人家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管他什么，我们自己做我们的，到了人家这个是有求于我们的，还是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哎，已经完了，这个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了，这是太刻薄了。这种刻薄的人呢，形成社会一种风气，就是刻薄的风气。那么我们在这个社会之内，整个的一片社会的风气都是这样的话，这个前途好不起来。那这个社会呢，成天呢就是犯法的，不守秩序的啊，这个尽量的想打人家的坏的主意，想把人家钱拿过来啊，这个骗过来，甚至于不惜啊杀生害命。你想想看，在这种社会这种环境之下，这个多么痛苦呢？所以我们要这个建立一个很啊，有报本，这个把这个道德啊与培养于后，整个社会风气都很淳厚的，大家互相帮助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也可以说人世间本来就是八苦交集呀、啊。所以是八苦交集，我们果然这个社会风气这么好呢，在有生之年呢，也可以啊，哎，这个改善很多，再加以修道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文化是讲这个，因此这个祭祖宗，它这个重要的意义在这里。还有祭别的神干什么呢？神他其实有很多与我们有关系的这个神，你比如说在我们家里有这些门，有门神，有灶神，有奥神。那么他这些神呢，我们那没有关系的，我们不必求他；即使他与我们有关系，处处给我们照应，比如在外面那个土神、土地神，他是管这个收成的是好是坏的，我们这个去拜他，那么拜这些神，就是叫我们呢，一个人呢，不要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大得不得了。你说你现在科学能力很大， 就拿这个美国现在科学的，可就是科学王国了，它可以发射这个火箭到天空，到太空里边去建立太空站。但是它一个大的天灾，一个大风雪，哎，来一次这个龙卷风，还有很多人那个死于非命的，一样的没办法克服啊。哎，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本身的能力，在没有成佛之前，没有成为圣人之前，我们能力究竟还是有限的。即使有限的话，我们呢，求人或者是求神，我们这个共同的来求人家帮助，得到督助嘛，求人家督促帮助，自己不要这个无知妄作，这个多么好呢？他的用意在此啊。那么这个说是题外的话，题外的话呢，这是与这个我为什么讲呢？就是现在一般人呢，在学校里面讲这章书的时候啊，他往往一边讲一边就否定了。讲到造神，他就把造神否定了；讲到奥神，就把奥神否定了。你想想看，这样的教书法子，那个学生听的人，他得到什么用处呢？你只有培养他一种这个狂妄的一种这种心理，对于学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中国学问总是叫人家虚心呢，对，所以要把自己这个心理养成很虚啊，很谦虚，不要认为自己非常了不得，我什么都能了，什么都能啊，你成了佛就是什么都能，没有成佛，没有到孔夫子那个地位，那这个话不能讲。所以现在有些人呢，他犯了这个毛病，不是学的人，是教的人就犯这种毛病。所以我们把这题外的话呢说出来，我们对于一个事情呢，总是把这个四面八方呢看得一个圆的，不要看一面的。那么王三甲问这个问题，问的问题当然他是刚才讲出来，他是别有用意了，他是希望孔夫子来求他了。这是以小人之心推君子之腹的。那么这种问题孔夫子怎么答复呢？假设说我们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这是一方面，他又还有一些权，这个政权在他手里边，而他这个人呢是一个不是正当的人物啊，他是一个这个邪派歪，这个是不正的一个人物。那问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答复，怎么解答？所以孔子答复人的问题，请到里面坐吧。答复问题不是简单的。这个他即使问这个问题，就跟那个参禅一样啊。禅是什么呢？禅是不是明讲的，就说一个意思让你自己去参。那就是说王三甲说这个问题啊，就叫孔子去，孔子看什么参法子。那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答，怎么参法子？而且这一问之后，你我不能想啊，你这问题你摆一下，我过一个时候再来答复你，这个不行的。马上就答，这是要凭智慧呀。没有智慧，这个问题不行的，解决不了啊。智慧怎么来的？智慧呀，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物质的欲望尽量把它减低呀， 减低很多物质欲望。所以什么叫物质欲望呢？佛家讲的财色名食睡，心里不要把放在这个几个上面，不要把这个啊，我还想着怎么样发财，吃的好一点，什么求个什么样名，名利呀、啊，简单说就名利这两个字，名利先把它尽量把它降低，尽量就去上，去的最干净的时候，那就是正果了。有名利心在，智慧不会开出来的。你名利心缺一份，智慧就开一份。孔子为什么有这么智慧呢？孔子他不是自己什么名利，他没有名利的，他是到外面去行道，处处是为了天下苍生，替天下那些老百姓呢来解决问题呀、啊，解决生活的问题，解决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死问题，所以他要去修道来行道。因此啊，他的看法，他的智慧是非常这个可以说是圣人的那种智慧啊，了不起的。那么你就从这上可以看出来，下面答复你看怎么答。子曰，这是孔子讲的，一听王三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不然呢，就是这两个问题是当时一般人的知见呢，一般人都是流行的这两句话，王三家故意装着不知道问孔子啊，孔子就说这两句话说的意思不对的，不然就是不对，这两句话说的不对，说不对，你为什么不对呢？你总要说出一个道理出来呀、啊。下面就说，获罪于天，无足道也。获罪是得了罪，得罪了天呢、啊？祷是祷告啊，就祭祀，你祭祀干什么呢？祭祀是有所祈祷的，有所祈求的，祷告就是有所要求的。你要是得罪了天的话，得罪了天，你在哪里再去祷啊？再去求，求到哪里去？无去求，没地方再求了。这个天是什么呢？这个天呢、啊，在注解里边啊，又把这个天呢、啊、比配这个卫灵公啊，或者又把这个天比配那个，这个不便他们讲。我跟他们讲，这个天呢就是天理，对，也有一些外道这个宗教讲啊，这个天明明孔夫子都讲嘛，获罪于天无所谓，这个天是这个是我们天呢，天主了啊，这个孔夫子是一个证据啊，啊，你们应该先相信这个信天了，信神了，那是断章取义。那是曲解孔夫子的话，孔夫子他相信你这个天主啊，你这个天主是多少年呢？孔子多少年呢？孔子在你的天主之前的，那么他就有，现在就有一些这个宗教家讲，他们也讲论语，他讲论语就把这个天子解释那个天国的那个天，那么这个天是什么呢？天理，天理什么？天理循环呢、啊？什么天理循环呢、啊？四时，春夏秋冬四时，四时这个来回的时候，春天过了，夏天过了，秋天，秋天过了，冬天怎么到了最后，再回过头来又是春天。那这个来回的干什么呢？来回有大作用，这个就是啊，天的这个自然界的这种现象啊，它就养我们地上这个万物，我们人类以及这个大地上万物， 没有春天的雨露，这个草木长生长不出来；没有夏天这种太阳这种地上这个气天上的这种气候，夏天的这个大地上这个万物也不能够长得那么茂盛。到秋天怎么呢？秋天成熟了，秋天成熟啊，气候就慢慢收敛，再不收敛继续往上长了，长了以后就是没有用了。那么秋天收敛成熟一收获，收获之后就收藏，冬天就这个藏起来，藏起来就应该就一切万物就休息的时候。你不休息，不休息怎么样呢？不休息，过去这个种田的农夫都知道，如果说这个今年冬天呢暖和的跟春天一样的话，那就来年呢五谷就没有办法生长，长出来的话就是不行的，不丰收。就不算是这个农业这个小的这个什么呢，现在讲这个生态学距离中国文化远得很，早得很。讲生态学必得要懂得中国文化。比如说那么最近是高雄啊，屏东啊，就是发生在主要是在高雄市啊，登革热。那个登革热怎么发生的呢？就是这个天气啊，今年冬天到时候，往年冬天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寒冷了，寒流已经来了好几次了。可是今年这个冬天呢，寒流来的晚，很晚，迟迟的不来，那么这登革热发生了。登革热为什么发生呢？它就是那个家户的旁边呢，那些那个蚊虫呢，很多。那个带菌的这个那个染物的那些钉在人的身上啊，就染上那个登革热了，传染了。那么这就是冬天该冷的时候不冷，那些小微生物啊没有把它收敛起来呀，它就是危害。这种学问呢，就是现在西洋所讲的那个那种这个生态学不仅仅是指的植物这一方面的，植物、动物、小的动物、大动物、自然界的，是一切都是包括在生态之内的。讲的最完整的就是在中国尚书里边，书经有篇《洪范》，那一篇里面讲的最。现在你如果说哪一位那个专门研究这个生态，专研究这个环境，保护的话，他应该把这篇书啊好好的研究。他这个从这个自然界到我们人的这个心理，整个讲，不是讲片面，你讲片面的没有用处，整个讲他才有用处，他才那个彻底。那么所以这个讲这个天呢，天中国讲这个天呢，孔夫子讲这个天呢，不是讲那个天国的那个很狭窄的那个天呢，天国的狭窄的那种天，你们各位都研究佛经呢，佛经的华严经里面讲的那个重重无尽的世界，每一个小单位世界有多少这个天国，多少天呢？那是那种天是值得孔夫子所讲的这么推崇那个天吗？他是讲这个天世界代表自然的循环这个道理。对，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行为啊，做的事情违背自然的这个循环的这种原则，循环这个理道理的话，你向这个神来求，向那个神来求啊，没有用处。你等于说你不了解这个生态学的原理，不了解这个上述的《洪范篇》的所讲的那个 从人心到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环境，整个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用这个原理原则来治理的话，你只想求神把自然界破坏了，人的心理也染污的不得了，互相作恶，互相这个你争我夺的啊，这个染污这个河水，这个山林的也把它砍伐殆尽，哎，不讲公共道德，那这天灾人祸接踵而来，接二连三的来，你在求神有什么用处啊？你在求神有什么用处啊？孔子所讲这个是这个道理，你看这个道理，孔子讲这个学问科学不科学呢？你现在你叫哪一个科学家，他能够就这个圆很圆满的这个问题这么看呢？还有那些这个讲《论语》的人，在学校讲《论语》的人，哎，这个是2000多年以前的这个孔夫子讲那一套，现在的时代不同了。现在这个时代是，不过说说知道有这回事情而已了，哪里还要那些神讲来干什么呢？一边讲了一边是否定了，你这个教授，你教这个时候教有什么用啊？你不如不教。那么我们了解这个了，孔子就是讲这个话就答复，让王三甲自己让他心里有数，你叫我来求你，我告诉你啊，求你也好，甚至于你叫就是不管你是求你或者是求魏娟，求哪一位，你叫我放弃那个真理，违背这个道的原则，我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求任何人呢，我办不到。那个什么呢？那就是违背那个天理了。孔子是，我是绝不违背天理的。谁懂得天理，我们能够这个志同道合，我们就可以干，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来行道。不能够志同道合，我们就你行你的，我行我的。孔子是这样保持这个态度啊。那王孙甲距离他的程度太远了，就这样。那么我们学这一条，我们就要学孔夫子，活在于天，无所导也。我们做一切事情呢，都是凭借这个天理、良心、良知、良能。我们凭着这个天理做事情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通。这个修道怎么呢？修道更需要这样。哦，你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好，法门好，要问呢，我有个笨办法，我不管你说的哪个法门，你说你就算你今天修这个法门，我明天就能成佛，我慢慢来，你成你的。我认为啊，我修这个法门，我今天这个烦恼减低几分之几，我这个喜怒哀乐的这个情绪啊，我能不能够把它控制得住？如果控制得住呢，我觉得这个法门呢，我可以修。控制不住的话，你就说是那是明天就能够得了什么神通，我得神通干什么呢？哦，得神通之后一宣布，人家说某某人有什么天眼通啊，有了他心通啊，大家有很多人来问他来求教，这个就是名利心在那作祟。没有名利心要去要有这个神通干什么呢？没有那些，我就是最这个求去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生死问题不解决的话， 这是生老病死、爱别离、这个冤憎会这些苦恼不解决，要那些干什么的？假如说我们学到，我们一天一天的把这些问题啊，心里这些慢慢的情绪，慢慢的能够把它减低，啊，烦恼，这些都是烦恼，把烦恼慢慢把它控制得住，哎，这个道心一天一天增长。我们对于一个人呢，任何人都是有保持，所以儒家讲的一种中恕之道。我们呢饶恕人家，人家有不对的地方，我们看看他这个出发点是对不对的。出发点是对，如果是有些这个礼貌不周的话，我们可以原谅人家。当然，出发点不对的话，他是要破坏公众的这个团体的利益的话。要败坏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不能跟他合作，哎，原则是要守住。所以我们这样修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儒家这种办法了，它是非常可靠、非常稳妥的。你今天修一天，就有一天俗德；明天修一天，再进步一分，它没有危险。哎，所以这个我们学呢就学这个，你果然你学这个之后啊，这一个字跟各位啊宣告，这一个字橙子啊，礼记里边讲的，至诚之道可以前之。你修到这个最至诚，诚到极处了，什么事就可以事先就知道了。神通并不是神通，你看你能够真正至诚的话，知道未来的事情早就知道了。知道怎么样？知道是还是在心里边。孔子讲默而知之啊，默啊。识字啊，读智字，念智字，默而智之，默在心里边。不管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功夫是自己的。你知道未来的事情也好，知道过去的事情也好，啊，你默而智之，记在心里边，啊，存在心里边，跟别人讲干什么呢？跟别人讲的话，人家没有到你这个程度，他就发生很多副作用，你就害了人。这个就是啊，他怎么呢？就是你能够修道，无论是儒家的是佛家的，你这样是要拿着这个至诚心来修，修到那种程度，你自自然然的天下事情你了解。佛家讲因果，儒家讲天命，天命就是因果。你一切按照天命、按照因果去做事情的话，你处处是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合乎我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办；不合乎我原则，我不办。那这个就是啊，人家那些说的怎么样，再说的再怎么这个欺骗的话，我们不会上他的当的啊。这一章过去了，稍微我念念看啊。子曰：周见于二代，于玉乎文哉？吾从周。后面那三个字是吾从周，从就是顺从的从，周是周朝的周。孔夫子讲那个道，那么他 这个道啊，要讲先决条件，讲什么先决条件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修道啊，修道你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啊，从个人讲，你家庭的环境要能够安静安定啊，这个最低限度是一个小康之家，有衣食住行能够解决。那么就这个大的环境来讲，这个国内啊，政治要安定。如果说政治不安定的话，这个一般人的这个生存都受到威胁了，哪里还修什么道呢？比如中东现在这个两伊在战争，打仗打得快到八年了。两个国家的是互相这个攻占，占的两个国家的人民呢死伤都少。再说那个贝鲁特原来是这个那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搞得后来因为是这个作战的关系啊，住在那里变成现在经常发生爆炸案，在那种环境之下，你想怎么修道啊？所以说，修道也有一个政治国，这个国家啊，它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啊环境。一般人在这个国内啊，能够安居乐业，他的生活问题可以解决，没有问题的，然后他才可以来啊研究这个道，修道。因此孔子呢，一方面是教学讲这个行道啊，这方面他的重点就要办这个政治，他鼓励他的学生，那么也劝告当时一般的国君要修明这个仁政，事实仁政，他的理想的政治啊，最理想的就是尧舜时代呀。为什么尧舜时代这个政治他最理想？因为中国的这个历史啊，当然久远的很了。在尧舜以前的那个像皇帝神农氏啊，他的政治啊，他不是公天下的，不是禅让的，也是家天下。可是到了尧王的时候啊，他改变了。他到晚年的时候啊，他把这个政治，把这天下交给舜王。那么舜王后来又把这个政治交给禹王。到了禹王后来啊，禹王本来他爷爷还是他的这个，还是想把这个天下让给别人呢，让给他的大臣子。可是他的儿子非常好，非常贤能，当时候一般大臣子主张把这个天下就交给让给他的儿子。这个例子一开啊，儿子一接受啊，儿子就再传给他的儿子，儿子又传他一个儿子，就变成家天下了。所以中国的政治呢，尧舜这个两代啊，是中国政治上是公天下的时候。在他以前，在他以后都是家天下。所以孔子的这个政治理想啊，就是尧舜。所以《中庸》里边讲了，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一讲中国文化，一讲到孔子，哎呀，这个孔子，你看他专门替这个君主讲话，维护君主，维护封建的，讲这种话的人，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化，对于孔子一点都不了解，那是他浅薄的很呢。 那么孔子他是最向往的就是尧舜时代的禅让天下，禅让政治。到后来这个不得已了，既然变成家天下了，变成家天下，孔夫子是一介儒生啊，他有什么能力，他是讲究和平的，他又不能够来个革命，那只好怎么样呢，在学术思想上面，一方面播下这个种子，让人家的思想知道这个天下是应该公的，不应该是私传。再呢，就是周朝的这个文王、武王、文武之争，他们办了一个政治，是孔子啊，这个认为是非常合乎理想的这种政治。那么他呢，孔子那个时候是东周了，东周这个周朝已经是衰到不能再衰那个地步了。所以孔子讲啊，讲这个文化怎么呢，周建于二代，这个建字啊，就是当这个跟这个建字是一样的，加一个金字边呢，金门马祖那个金字了，加个金字边，跟那个字是一样的。古时候字有很多是，这是用这个字啊。建当什么字讲？建当狮子讲，视察的那个狮啊，我眼睛那个狮啊。建于二代，它是观察的意思。观察哪个二代呢？就是这个在周朝以前。周朝以前是这个殷朝，就殷纣王嘛，是周武王把他推翻的。在这个殷朝以前呢，就是这个夏朝，夏朝两代的王国之君嘛，一个是夏桀王，一个是这个殷纣王。那么他在他没有王国之前，他的开国的时候啊，夏朝的这个开国是夏禹王，但是圣人呢，他在外面治水，多年在外的是治水，是这可以说把自己的一切的心力、身体的力量全部贡献在这上面，为天下老百姓办事情。他一点点没有替自己考虑的，你这个不是圣人是什么呢？不是圣人，他不肯这么做的。那么在这个成汤王他看见夏桀王暴虐无道，把这天下这个老百姓搞得这个民不聊生了，他起来啊，顺天应人呢，来把这个夏桀王推翻了。那这个成汤王也是仁君呢，也是圣人呢，他就是看着天下人受着那个夏桀王那种暴虐的那种政治，这个苦不堪言了，他自己起来来推翻暴政。那时候不是民主时代没有选举吗？他只有推翻吗？他这种推翻，他是完全是来替天下老百姓解除痛苦，这当然是圣人。那么在这个两代开始的时候啊，文化呢都非常好，非常好呢。但是啊，它有一个特，每一个朝代有每一个朝代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夏朝这个文化注重本质，那么到那个殷朝呢，又注重啊，比较又注重这个文啊，文化啊，就是注重这个文物各方面的，那么到了这个周朝的时候，把这个两代看，这个 文与直这两方面的，文是文采呀，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嘛，说个比喻吧，啊，一个人呢，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庭啊，家庭你是一个道德的家风呢，还是不道德的家风呢？这家风是它的本质了。这家里的人讲道德、守礼，啊，懂得这个诗书明理，这是厚道的家风啊，忠孝传家。那么，你这个家的这个房子建筑的啊怎么样？啊，雕梁画栋的，这个是不是坐北朝南？这个方向，这个一切的是讲的这些外表形式上面的，这个都是文。再说你家庭里面布置啊，装潢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文。那么有好的文化修养的人呢，家庭里布置啊，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道场啊，啊，挂的是佛像、菩萨像，就是挂的这个月历，这个画也是这个也是正规的画，不是画一个挂一个很普露的一个美女的画，这个道场你看知道这个没有这个画，那这些都是外表，都是文章啊，那么这个一个朝代也是如此，一个朝代啊，这个表现在这个文物制度，那么就是这个文章，你这个文物制度所代表的那个内容，那是本质。那么在到了周朝的时候啊，周朝的这个周文王，那就是圣人了，他定的这个文化出发点就是一切都是仁政，都是怎么样替老百姓呢啊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使老百姓的身心都能够得到很安定，不要让老百姓呢受过很多痛苦。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各国政治也都不错了，民主世界各国家都是，每个国家都是替着老百姓来办事情，要改善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我们国内西洋那些国家都是出发点都是不错的，但是问题啊，你一般政治的人呢，没有接触过圣人的这种文化教化的时候呢，你这个考虑所见到的没有那么广，你所想解决的也不过只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只能解决人的这个生活，增加人的这财富，但是人家的心理这一方面呢，他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政治家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替这些人呢找出一个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出路，没有办法替人开拓一个心灵的世界，所以一般人的心理就闭塞了。物质享受是啊，天天享受的很高，吃的是不能再吃了，吃的恐怕身体长得太胖了啊，要减肥了。那么这个住的再好，翻来覆去的，今天把这个状况也改变过个时候然后再改变，翻来不过如此啊，知易尽矣了。哎，他就是到这种地步，不能向前突出，这个都向上突破了， 他为什么不能突破呢？他就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根本的文化，不能够替人家开拓心灵的时间，他所以不能突破。不能突破，一般人的物质生活虽然享受很好啊，他心里始终是空虚的。大家所炫耀的啊，我的生活比你好，我买一只表啊，你买40万的，我买一只表100万。大家只能够在这样的个喧嚣斗争，他还是在物质这个圈子之内呀、啊。那么结果他的心灵怎么办？心灵问题不能解决，他还是苦闷的。所以这个周家那个时候，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他开始这个制定这个文化呢，限于二代，把这个夏朝、商朝、殷商他们这个文化采取来，有需要保存的继续保存，他们的文化呢，到那个时候，到那还有到周家这个时候还不周到的，需要补充的，他再加以补充，所以鉴于二代啊，把前面那两个朝代的呀、啊，都把也加以研究，觉得呀、啊，不像现在的人，啊，全部把它否定，凡是啊，现在以前的那个。